因为这时间很紧，一共只有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我有时候出去讲就最怕时间，所以每到一地是给他们抓紧时间问题，跟我时间多了我很高兴啊，就是因为神的很多东西信息很多，有时候怕时间少了以后讲不透，所以我今天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尽可能的争取把它讲得扼要一点啊。所以以后呢，我希望大家，因为今天第一天大家都不熟悉，所以以后呢，从今天下午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准时到，这样我们能够提前开始，因为往后不能拖，所以你来晚了，那就只好我们就讲的信息就能够短，就要最后短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是神存在的真实性，这个题目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也是我们很多从无神论背景的人啊，到了基督教的国家以后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啊。所以有人说过，过去你在大陆或者在别的地方，你可以不思想神，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学习得很好，工作得很好。可是很奇怪的是，你到美国来以后，你几乎是不可以不想神，到处都是教会查经班啊，到处就拉你去听神的事情，还是觉得感到很困惑。而且我们很多人过去一直是认为有神是愚昧无知的一种表现啊，因为受了高等教育，你认为一切都是自然规律，你一想起烧香拜佛求神，你就一想的是很愚昧的无知的啊，或老太太啊，这样才去办的事情。你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很有知识的人，当然应该是无神啊，无神。但是很奇怪的是，你到了美国以后，像美国这样一个啊，整个科学啊技术各方面的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同时又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两者之间怎么样能够吻合起来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一直到前年啊，盖洛普有一个统计，在全美现在相信有神的人占95%啊，95%的人相信是有神的。那么怎样把这两者统一起来的？可是过去我们根据啊，我是从大陆来的，所以我知道我们的背景是，过去认为为什么会有原始宗教呢？就是因为在人很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啊，人的认识水平也很低，所以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能够认识啊，打雷下雨火山爆发就觉得很恐怖，见后就产生了一种啊原始的崇拜的心理，就去拜水神、拜火神、拜山神，见后原始宗教就这样开始了。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认识水平提高以后，我们觉得这一切不过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神。所以见后人类的认识提高以后呢，就从这种迷信啊，这种有神的迷信进入了无神的阶段。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有神论是认识低级阶段的产物，无神论是认识高提高以后的必然的归宿。所以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你必然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很多人是以无神论者自居。可是情况是，现在你到美国来以后，你突然你觉得你要180度的转弯，重新的面对神，这样会感到从你的思想上、从你的感情上都觉得非常困难和困惑。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我在美国来了8-9年，我根本不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你请我参加我也不去，我觉得那没意思。我在那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到时候又去信神，那觉得好像很不光彩。但是神也是很奇妙的，就是逐步一步一步的改变了啊，改变了。今天我是想给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看不见神，也摸不到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确实是存在的？我们怎么知道确实万物有一个主宰，而是他是超越一切的，而且这神也是关心我们，我们怎么能认识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想第一堂呢，我想给大家一起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从神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来认识到有这么一个超然的造物主啊。因为神太高大，我们都是受造之物啊，你要读创世纪的你就知道，人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作为受造之物，对这造物主之间的差距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呢？必须要有神对我们的启示，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是认识不到啊。神的启示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所谓的自然的启示或者普通启示， 就这种启示呢，是神通过他对大自然的创造来启示我们。所以这种启示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都能够同时领受到这样一个启示。第二方面的启示是神的特殊启示，或者说是超自然的启示。这个启示呢，就是神借着先知或者借着异象借着异梦特殊的来对我们说话。圣经就是这种特殊启示的最完备的地方啊！我们通过读经，我们就知道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今天我就想着重从神的普遍启示或者说大自然的启示来谈谈，为什么我们通过大自然我们就知道必然有这么样一个造物主啊，有一个这么造物主。大家知道我们所在的地球的太阳系一共有一个恒星九大行星啊，那么就地球呢也是九大行星之一，那么这个行星呢都是围绕着太阳在转，那么每一个行星又有自己的卫星，然后还有很多游星啊，很多游星。那么原来我们就知道整个太阳系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天文系统。如果太阳作为一个容器，空的容器的话，它可以放130万个地球，就是130万就装进去才能把太阳填满啊。所以原来我们的概念就是太阳是一个恒星。为什么是个恒星呢？因为太阳它只有自转啊，它不动，已经稳定在那儿，所以你所有的行星卫星都围着它转。实际这只是在太阳系来看，我们大家知道在太阳系的附近离我们在太阳系最近的一颗恒星叫做昂星，是吧？我们到那儿的距离大概是4.3光年，就是用光走的速度要走4.3光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宇宙飞翔的速度，大概70万年可以到，走70万年的速度可以到。所以现在地球是带着它的行星以1秒钟30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在转，可是太阳呢是带着这九大行星和各种卫星以1年大概是150亿英里的速度围绕着昂星在转，就绕一周大概要几千年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想象有多大啊。我们知道现在银河系是很大的很大，像在银河系像太阳这样大的恒星比比皆是，有的一个恒星的大小大概就相当于5000万个太阳，这就是一个银河系。银河系的大家知道银河系是一个扁圆的像碟子这样一个形状啊，就是无数个恒星啊聚集在一起这样一个系统。银河系的直径有多少呢？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我们要从银河系的这一头穿过去，穿到银河系的另一边，用光的速度要走10万年，这是大的已经不可想象。可是现在从20世纪初期啊，天文学家用他们造的大型的望远镜看到了，除了银河系以外，别的地方还有很多像银河系这样的星云系统。银河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现在天文学家的估计，大概是1000亿个银河系组成一个中宇宙，就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可是中宇宙以外还有多少个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不知道。所以现在人所能看到的宇宙中宇宙的范围大概是150亿光年的直径啊，就是这么大一个大的不可想象的这么大一个宇宙。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天文学家猜想都不敢猜想，太大，所以我们人能够触及到的地方现在还远远差得很远啊。就像这样一个系统，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太阳系或者说我们的地球是整个沧海的一滴水，也是太夸大，实际连沧海的一滴都算不上。那我们人类有多少？那就更不能比啊，更不能比。就这样一个系统，可是是非常的有秩序，有秩序。就从我们地球的生态条件来看，非常奇特，非常奇特。现在我刚才讲了。我们地球有太阳有九大行星啊，最近的离太阳最近的就是水星啊，然后啊这样一直过来，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啊、木星、土星、冥王星、天王星、海王星，这样九大星一直这样过去啊。我们现在地球离太阳的距离是恰到好处，远一点近一点都不行，你要再近一点温度太高， 再远一点态度，就这个时候恰好适合于生活的产生。现在地球自转的速度啊，自转一周24小时也是恰到好处，有的转得太慢转得太快都不行。你像刚才我讲了，离太阳最近的是水星，应该说很热吧，可是水星的自转的速度太慢，自转一圈需要59天，所以就这样的话，它向阳的地方非常热，可以高到300-400度摄氏，可是背阴的部分低到-100摄氏，100多度，根本没发生。有的地方像木星转的又太快，10个小时转一圈，像由于快速的转动，最后造成大量的气流的流动，是狂风巨浪，没有办法，也无法生。而且地球的大小也是正合适，大一点小一点都不行。大家知道我们生物的生存一定要有大气层的存在，大气层里边一定要有氧气啊，各种氧气氢气都要有。如果我们的地球再小一点会怎么样？它的吸引力就不够了，是在大气层里边很多氢的气体就跑掉，氧气就跑掉，全身向二氧化碳，那人没法呼吸。如果地球再大，比体积再大一点，像木星这样，会怎么样？太大了，吸引力太重，走路的你都走不了。大家想过没有？很奇怪，很奇怪。而且地球在绕太阳转的时候，不是光是这样垂直这样转，而且它有个黄道，有个偏角，是24度的偏角。就是有了这个偏角，所以你一个地方才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否则的话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湿到的地方永远是热的，两极永远是冷的。而且它如果这样垂直的话，所有的水汽都向南北极蒸发，那最后那就没有办法，没法生。他也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差一点都不行啊。我们再说大气层，大气层有很妙的功用。为什么最近我们前一阵不看到有这个彗星撞到木星上的啊很大的这个事件？为什么这种事情在地球上很少发生？因为地球有一个很厚的大气层所屏蔽，所以当太空很多陨石要撞击地球的时候，它在通过大气层的时候就已经被燃烧，变成了太空粉末。所以这样很少有巨大的啊陨石能够撞击到地球上。啊，这一方面免了地球上的这个灾害，同时这个太空层分散的大气之间产生了很妙的作用。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天气好的时候是蓝色的天空？那就是因为这个太空层把这个太阳光都散射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蓝光，非常漂亮。如果没有这个太空层会怎么样？如果所有的星体的光都直射到地球，那不可想象。星星的地方是刺眼的白光，没有星星的地方全是一团漆黑，不管白天晚上都是，因为没有散射。很奇怪，很奇怪啊。大气层上面还有电离层啊，这电离层说它就有一个作用，就是说防止宇宙的射线直接射到地球上，防止很多电磁波上的伤害人体。可是很奇怪的，这个大气层就有一个所谓的可见光的窗口，刚好让可见光能够通过。如果它把，因为光也是电磁波，大家知道，如果这个屏蔽层把所有的电磁波全部屏蔽住，那地球也是一片黑。刚好是它能够让可见光能够进来，大家想想怎么这么巧，非常非常奇妙啊！这还有很多很多历史在讲，过去我们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啊，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所以人才能活得下去，要都没有这条件，不是我们都做不到这儿。是你这说的也不错，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儿？太奇妙。而且你看地球和月亮的关系啊，是这个圣经上诗篇第八篇讲得很清楚啊。过去的看法一直认为月亮的位置这样特殊，对地球啊这样重要。大家知道月亮的和太阳之间的吸引力啊，对整个大陆山脉海洋的形成都是有非常多的作用。同时月亮的这种吸引力啊，圆缺甚至对生物体的韵律都有影响啊。为什么你到美国来一看，一到福尔摩这个狼就出来了哈，就成了妖怪。但这不完全是真的，但是说明它的月亮哈，它的圆缺确实是和人体的啊生物体的韵律很有关系。那么过去一直对月亮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星球的存在一直认为，因为既然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所以它过去的看法就是地球在旋转的时候完全没有凝固，突然甩出去一块 哎，就成了月亮，它月亮上凝固就成了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月亮的岩石的成分应该和地球是同源的，因为大家都从一个地方出去啊。过去天文学家是坚信不疑，但是自从美国的这个登月火箭上了月亮，采下了大量的月牙标本，一化验，大为吃惊，月牙的标本的成分和地球上岩石成分相差非常大。我今知道今天有从 Dayton 来的，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到 Dayton 的空军博物馆去看，那边有月牙标本，成分根本不一样。那这样的话，这个标准一下就把所有关于太阳系起源的理论全部打破了，没有办法解释不了。所以现在不管你天文学家是持什么信仰，你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这一点都已经肯定，地球不，它月亮并不是像太阳一下甩出去一块就成为了月亮，不是这样。那么月亮怎么来？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困惑。诗篇第一方面讲得很好，是神的手指头把它放在这儿，非常奇怪。你看地球上的生物圈也是这样，我是学生物的啊，对这一点体会也很深啊。整个地球上的食物链、呼吸链啊，都配合得那样好。整个地球为什么会有吃的、有食物？完全是因为绿色植物啊，利用它的光合作用，从太阳光吸收能量，加上水、二氧化碳，最后合成各种有机物。这样，这种有机物就成为啊，所有别的动物、植物的直接和间接的食物啊，食物。这个很奇怪。那么动物呢，就吃这种食物，最后呢，它的遗体腐烂以后，又可以成为啊植物成长的肥料。所以这种食物链就是这样循环。我记得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过一次，生物老师，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叶绿体的构造弄得非常清楚，能够完全人造模拟叶绿体，同时呢，对各种酶我们也能模拟出来，到时候你想怎么样？我们建各种大的温室，把人造叶绿体往一放，这边输进去水、二氧化碳，这边奶油、面包，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啊，当时是一番非常憧憬的，这可能是我学生物的一个动力之一。但是谈何容易，这几十年过去了，叶绿体的结构基本弄清楚，但是酶根本没有办法，啊，非常奇怪，啊，大家知道原来大陆在60年代兴起一批，各县兴起一批小的化肥厂，是干什么？碳酸铵厂，是不是？就是要从氢气，啊，来这样合成，和氮气呢合成氨，就这样一个小的一个过程，你需要高温高压，可是在植物体里边轻而易举，常温常压全都形成，就是各种生物酶的作用，非常奇妙，非常奇妙。呼吸链也是这样，所有的植物动物在呼吸的时候都是吸进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氧气越来越少，那最后没氧了，那怎么办？很奇怪，动物和植物在呼吸的时候是吸进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可是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是吸收二氧化碳作为原料，最后制造出食物，同时放出氧气供大家呼吸。你想这是都是偶然的吗？你说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成这样天衣无缝的这样一个循环，很难去理解，很难去。再一想地面上的水，这是最常见，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啊！水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知道。可是水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反膨胀。啊，就是水在-4度的时候密度最大，再往下降的时候密度减小。所以为什么它水到0度的时候开始结冰的时候，它反倒比4度时候还要轻？这样，所以一结冰，水就浮在水面上。这也是非常重要。大家想，如果水没有反膨胀，一结冰就往下沉，一结冰就往下会怎么样？到冬天，所有的水体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那没有水生生物能够存活下去。现在相反的是，水一结冰就浮到水面上，所以实际上到了冬天以后，这一个冰层就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覆盖层，所以所有的水生生物在下边都可以生活存活。当然你可以从水化学各种角度来解释啊，为什么水最后结冰后它会反膨胀，但是你解释不了为什么。当然不是光是水有反膨胀，还有些金属也有反膨胀，像一种 B 啊， B 也是，它的熔融状态啊，体积比较小比较大，但是它在一凝固以后它体积收缩啊，这是所有的金属啊。但是有一种 B， 它是在熔融状态的时候体积啊，就是它比较轻，但是它在一凝固的时候它体积反而膨胀，所以反膨胀。所以我们在造铅字的时候，有时候一定要在铅里边加一点 B。 为什么？因为签字你在倒字的时候你倒满了，可是它一冷以后它一缩，这字儿就不够清晰哈，不够很下的，所以它加一点 B 进去以后呢，这样好刚好让它在凝固的时候，冷凝的时候刚好体积不收缩也不膨胀。所以 B 是在这个签字工艺上很重要一个。但是大家知道 B 的膨胀率有多少？3%，可是水的膨胀率只有0.3%。大家想一想，如果像 B 这样，如果水也想有反膨胀，也像 B 这样膨胀率这么大，冬天会怎么样？所有的你的这个 container 是全部都破裂，不可能存在，海或江河全部都要破裂，因为胀坏了。就像现在的0.3%的膨胀率，有时候冬天你的水缸还会破裂。所以现在就既让冰能够浮上来，同时也都保证不能破坏各种工程。你看这都是奇妙不奇妙？我是觉得非常奇妙。你看生物界的很多情况啊，各种生物的智慧，风就能盖六角风房，啊，很多数学家都去研究过，那是 exactly 的六角，它的风怎么就会这个，它的风房就能那么准确，啊，很多候鸟的迁徙，啊，很多海鱼，它一定要长大以后要经过几千里、几万里的再游回它过去的目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成的。我是已经举过好几次例子，就是前年我在做试验的时候，我需要两组耗子。就是说两组新生的小耗子，一组呢需要剖腹产的，啊，就是用人工剖腹产把它生出来；另外一种让它自然生产的，这么两组耗子。那么开始呢，我们做剖腹产，做剖腹产呢，开始大家我们也有思想准备，因为这耗子这母耗子个体就不是很大，再加上它是多胎，啊，所以生一胎生很多耗子，所以耗子一定很小，所以我们就准备好了各种仪器啊设备，就是要给它接生的时候哈，怎么做，从来没做过。但是我们精心计划哈，在这之前，就后来我们时间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就把这个耗子的这个肚子就剪开了。后一剪开以后，这个子宫一下就喷出来，因为压力太大，腹压太大，一下子宫全部就胀出来，就像一个吹胀的那个氢气球，那个切形的氢气球一样，那子宫的壁全都是透明的了，就是一下就看见里边很多耗子，七八只耗子都可见。所以我们以为是把子宫这个膜一剪开就行了，结果子宫膜一剪开，每一个耗子外边还包一个那个胎衣膜，是那个胎衣膜不剪开，那耗子马上就要窒息就要死。可是那么薄，耗子没有毛，就很小一个耗子，所以那胎衣膜和那耗子的皮肤都紧紧挨在一块。你不下剪子吧，那很快就要憋死；可下剪子，把它皮肤剪了，就没办法，赶紧放到剪缝镜下，用放大几十倍的剪缝镜一点一点剪，最后好容易剪出来。但是原来我还准备很多很细的这个丝线来结扎脐带了啊，也不想着小孩生下来还得结扎脐带，结果后来一看根本没有办法，那脐带细的连眼睛都看不清，所以根本不怕，就是把它绞断吧，又怕它失血过多，不绞断又不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最后我们接生完了以后，费了我一个 PhD 一个 MD， 我们这两个人费了将近2个小时时间，满头大汗，最后接生完了以后还死了两只。哎呀，当时我就非常感慨，你说这人这么能耐，接生耗子你都不行啊？那么耗子他自己会怎么生？这当然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没有人接生了他怎么办？所以我就非常专注，第二天我就要看看这耗子他自己怎么生啊，没人帮助。所以第二天下午以后，就一会儿就觉得有人喊宫缩了，是这耗子就开始收缩以后，你就从外边就能看见这耗子的这个小耗子的形状都看得很清楚啊，收缩得很厉害，所以实验室马上就乱了。这个有请女同胞非常热心，说是赶紧把门窗都关好，别受风啊。有人还说那个不行，赶快画，这锯末太粗了，那小耗子出来受不了。我说你们别担心，我说这在实验室这么好的天不行，在野地里该怎么办啊？反正一耗子都在野地里生了，是我关心的是看它怎么生。就我就一直蹲在那个笼子里就看着，一会儿就看见这母耗子把头就回过去，一会儿就嘴上就横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东西， 就含在嘴里。哎，他一天抓着一动，哎，一个小耗子死了。关过两个井里，然后往寂寞里一放，隔十分钟再回去，我再含出了一个，一弄一弄又好了。他大概有三四个以后，他就开始要把好小耗子转老转移地方，他要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用寂寞给他盖起来。大家知道那耗子的牙有多尖，耗子的那爪子那个指甲有多尖，就这样他抱着含着的，居然一点不能伤害他。而且他在大概是他每一次这个小耗子之间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间隙期，这时候我就注意到他好像在吃东西。结果我仔细一看呢，他是把最后接生完了以后，就小耗子都完了以后，把那些黏膜、衣包，甚至沾着这个木头屑上的血全部都舔干净。当时我就非常受震动，但是知道他为什么？他在积蓄能量。你知道人在生孩子以前，一直说在阵痛以前赶快吃，啊，你要吃东西你才有力量生啊。在大陆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大陆以前就吃鸡蛋，因为鸡蛋体积小，可以高能量，啊，你要不赶上在疼的时候，你以前吃你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啊。到美国以后呢，美国比较先进，美国说你吃东西太多，你有了能量，可是你消化道把产道都压断住，啊，不能为产道让路，那怎么办呢？所以在产妇在快生的以前打营养针，他从血液里边给你注射能量，这样好你消化道是空的，所以你在生产的时候比较容易，可是你又有能量。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能量。可是耗子也会，你想是谁教给他的？哎呀，我就一直是非常困惑看的。最后八只耗子全部生完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最后我还一直关心的脐带怎么办啊，因为昨天我这头一天我们对脐带根本没法处理，就看他的脐带怎么根本看不清楚。就我取了一只小耗子放在那解剖机前一看，很奇怪，那脐带就是冲在肚脐那地方嘁哧唰唰就断了，只有非常一点血，很少一点血。所以每一个小耗子都是非常的壮实。哎呀，当时我是非常非常受震的啊，我是想起耶稣讲的话，在新约里边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它既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粮食在仓里，可是天父一样养活它们。你看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纺线不织布，可是它所穿的衣服比那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要宝贵。为什么？是因为天父神创造了它们，神才看过它，给了它们生存的本领。最近我看见维严的写的那个《科学与信仰》里边还讲了一种小土蜂啊，小土蜂也是非常奇妙的。小土蜂要产卵的时候，它产在什么地方？它去找一只大青虫，啊，大青虫，然后它用它的刺啊，刺它一下，然后分泌一种物质，就像一种麻醉药似的，就把这个整个大青虫就麻醉住。然后呢，它再把这个大青虫啊拖到一个土洞子里边去，然后它就产卵产在这个大青虫的这个肉里边、身体里边，然后它再出来以后，它就把这洞就封死了，它就飞了，母蜂就飞走了。来年春天，这小土蜂在里边就孵化了，孵化完了以后，就在大青虫的体内吃大青虫的这些肉，因为大青虫整个是一个休眠的状态，不浮不僵，不死不烂，就最好的一个保存的方法，它也不会动，所以它但是也不腐烂，所以这个小土蜂就在里边就吃它的东西。最后吃完以后，空壳一完了以后，一破壳全都出来。那么这母蜂怎么会知道这个？是不是它妈妈或者上一代教给它的？实际不是，因为在土蜂产完卵以后，把这土洞一封以后，不久这母蜂就死了。所以它没见到这小蜂的时候，母蜂已经死了。但是，一代一代就这样会，是非常非常奇妙。你能说像这种事情都是一些偶然的机遇啊？所以或者说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东创一下西创一下，最后就创成这么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事件，这样奇妙的生物界是可能的吗？在40年代，生物学是面临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说对生物的密码快要揭晓，究竟生物的遗传信息就在什么地方。而那个时候第一流的科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全部都集中在蛋白质身上，因为觉得蛋白质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高分子，所以只有像蛋白质这样复杂的一种大分子才可能有 足够的能力去携带这个千变万化的生命的能力吧。结果很奇怪的是，他们都失望了啊。大家知道最后是 Watson 和这个 Chris 他们发现了 DNA 就是和去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一下把生命的密码解开了。当时一解开以后，很多人不服气，他们没做太多的工作，他们就测了几个点，就会一下就把这个双螺旋结构就弄出来。1953年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最后1972年得诺贝尔奖金。这很多科学家不服气，这他们做了多少工作，那么容易他们就拿到诺贝尔奖金，我们这几十年最后都不行。是当时都没有想到，因为核酸只有四种不同的碱基核苷酸组成的，他们没想到这么简单一个核酸怎么会成为生命信息的携带者。这实际你后来仔细一想并不奇怪啊。如果现在一般的最中等的蛋白质大概有300个氨基酸，每一个氨基酸是有3个核苷酸的 coding， 那这样的话大概是300个这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大概要有1000个核苷酸的这么一个核酸的这个链来给它携带密码。大家知道如果是1000个核苷酸它有4个核苷酸组成，它一次主流排列的顺序有多少，是10^1000的组合，10^1000大概相当于啊这个100^600。这个现在大家估计整个宇宙的电子数也不过是10^80。它有能有这么多的排列组合，当然它有足够的力量去携带这个啊生命的密码。所以很多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所以你一看到整个自然界的奇妙，你的结论是什么？过去我们的结论是真是奇妙的自然，哎呀这自然规律真是太美妙。到此为止我们把一切过去的第一因归之于自然力。实际大家知道所有的律并不是第一因，包括我们的社会力的律在的各种法律都一定是在权威用权威制定，最后在权威的监督下才能执行。自然的律也是这样，它一定是有一个超然的神或者一种力量把这个自然的规律放在宇宙当中，你才能够认识到有这个自然力，而且是神的大能在托住的这个外有，让自然力能够得以运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然力后边还要问我说自然力从何而来。我们很多时候不问是因为我们实际在我们的心目中自然力就成了一创始成功的一个神，一到自然力就打住了，不再往后问。实际你要再问问自然力从何而来，是谁给了这样一个规律，那这样的话你一定就能够得到神的改变啊，神的改变。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大家去读罗马书啊，讲得非常精辟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今天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神，手摸不到神，但是你借着所造的东西你就可以知道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神的特殊启示今天我没有更多时间来讲，但是大家知道你去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通过神啊先知所说的很多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确实是啊有一战超武的一战。今天下午我还要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为什么知道耶稣是这个独一的真神啊，他有很多的根据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学自然科学的或者学社会科学的，我们大部分都在物质世界打圈，我们恐怕很多人不知道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确实还有一个灵界，我们看不见的灵性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是过去我们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你看不见。小时候我想在座的很多人跟我一样，小时候尤其夏天天太热了，你睡不着觉，就在外边乘凉，最愿意听大人讲鬼的故事啊，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啊，最后都不敢回屋了啊。但你长大以后觉得好像这些妖魔鬼怪也都是一些虚幻的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因为和我们的唯物的世界观是不相容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确实是一个灵界的。我本人就有一次经验，1975年我下放在洛阳地区工作的时候， 邓小平第一次上台要抓生产，所以各地区都组织这个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所以我也被抽调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啊，去到农村去驻队一年，和大家一起劳动，粮食翻番啊，也搞的。所以后来我就住在洛阳地郊区一个县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当时呢一个队员包一个队，也保证这个队一年以后要粮食翻一番。那当时没办法，除了自己带头跟他们一块干以外，就是开后门买化肥、买拖拉机、买粮种。那当然这个情况就比较好一点啊。就有一天早上也是这样，都已经快出工的时候，突然另外一个生产队的人来叫我，说老冯你赶快去。我说怎么了？闹鬼了。哇，当时我一想，这大白天闹什么鬼啊。他说那个有一个人叫鬼附着，让我去看看，说人越来越多，已经无法收拾。当时我听鬼附身我是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所以他这么一说，我是不想去这个，但是也无法推脱，因为当时刚好工作队长回城了，就我也是在了，所以我硬着头皮去。平常是说你说不信吧，可是真是事到临头也是心里边也是不是太踏实。可是当时这个工作队你也不能不去啊，就硬着头皮跟那个生产队长就上他们生产队去。去以后当时整个那就是这，大家如果下过乡的你就知道，每次在队长派工的时候派活的时候，就在那个大墙的场上，就在那个场上已经人山人海，都已经围得这个水泄不通。听我去以后一看我是工作队，就赶紧给我让条龙我进到里边去。一看其最中间就有一个女人在发疯，说疯话又说又跳，这个就没办法。当时我赶紧问，我说就你怎么回事？就说这是一个生产队长的太太，可前会被鬼附上。我说这鬼是谁呢？就说他这个队非常穷，一个工分就是干十分工大也就一毛多钱，哎，知道非常穷，搞副业没有副业可搞。最后发现他们这个生产队所在的地界下边表土下边有沙土，这沙土还比较纯。结果呢他们就挖出一部分沙土送到县发砂厂一问，哎，说可以用，是可以把沙土送到县发砂厂卖给他们做翻砂用，做模具用。就结果就开始就挖沙，就是自发的各家各户自己挖。其中有个中年人他就挖得非常起劲，洞越挖越深越挖越大。结果有一天当他正在里边挖的时候，突然塌方，因为没有任何安全设备，但就知道沙的这个质地非常疏松，就突然塌方，一下把它拍断了。所以当大家把它挖出来以后已经血肉模糊了，也穷也没办法，最后就把它衣服也没换，就买了一领鞋子把它一裹就买了。这个人呢就刚好是生产队长的邻居，说没过两天本来好好的这个生产队长的太太，结果那辆突然就疯了，满嘴说的全是这个死人的话。当时听完以后，我就听到这女的在说，而且口气就跟男人说话一样。她说我死得太惨了，她连走的时候连衣服都没给我换，我觉得实在太想不过。哎呀，当时我听了这后脊梁直直发凉，这很瘆人的。你就听他们那一口气，在大白天呢，在早上9点多，这当时我没有经验，我就这样想，我说人越来越多，大家该出工了，我就说好歹先把他请到屋子里边去，让别人上个工就好商量。请我是去让几个小伙子去把他搀进去。这个生产队长的外婆是很瘦弱的一个女人，可是几个小伙子去居然就搬不动她，脚上像个钉了钉子似的，几个小伙子怎么动都弄不得，劲大得很，没办法。当时我也没主意，所以赶紧就把几个队里老人叫过来，我说你们都有经验，看这个时候怎么办。老人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能不能让他家的亲属出来劝一下，也许还有办法。就赶紧去把这个死者的太太请出来，就赶紧请来，说你劝劝他，是不是让他先走了再说。结果这太太是上去连说带骂啊，就说你看你们这你一踢腿就走了，我们家妻儿老小都没有着落，就够苦的了，现在你还来搅和，你就现在快走吧。你说你没衣服，以后我们替你烧一身衣服去。哎，这一说果然这个妇女就安静下来。最后她说我可以走，但是给我一碗水。我说赶紧让人用农村的大黑碗啊，这一碗凉水就赶紧端过，她咚咚咚咚一喝，碗一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说赶紧让大家上工，我就赶紧守着了。最后半个多小时她醒过来了，我说你怎么了刚才？完全不知道。 就觉得身体疲乏的根本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你再去读圣经，也知道鬼附身的情况会是这样。当时那次是给我非常大的冲击。你说不信吧，我这亲眼见。你说信怎么解释？唯物论怎么解释？所以这样，我对我信仰的形成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后来还是没法突破，最后我就采取一招，信则有，不信则无。啊，不去想到，啊，这几十年就过去了，但是1975年到现在将近20年了，这事情一直忘不了，忘不了，啊，在身上打下了很大的一个冲击。一直到我1991年，我在开始读了很多书，然后对灵界才有些认识，啊，这个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心脏科权威叫做 Rollins， 他是美国心脏协会国家教授团的成员，啊，医术非常高明，现在就是因为。现在抢救技术的进步，所以很多人是在心脏病突发死亡、临床死亡几个小时以后又可以再抢救回来，啊，他就有机会参加对这种病人的抢救，最后有机会听到这种病人在醒过来以后谈到他们那几个小时上哪儿去，对他震动非常大。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死怎么回事，啊，这有中文翻译本啊，他原来的英文名字叫 Beyond the Death Door， 就是在死门后边，啊，他写的非常好一本书，他就说这本书写的完全是他亲眼所见，完全是事实，不管你信不信，他完全说的是真的，啊，让你自己去思考。他的中心透出的信息就是说，人的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只是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开端，就像圣经讲的。肉体死亡以后，你灵魂不死的，灵魂不死，啊，有很多人，病人在死亡、临床死亡以后，突然就觉得他们自己从这个身体的这个他自己的躯体里边出来了，啊，有的伏在天花板上，有在他门角，就俯视，看见自己的肉体躺在这病床上，很多医务人员就一直在抢救他，他觉得很可笑，他就我不在这儿好好的吗？你怎么还在忙什么？但是他说别人根本听不见。啊，所以后来突然觉得，哟，突然自己又回去了，回去他也醒了，啊，所以有人在临床死亡以后，他醒过来以后，他完全能说得很清楚，当时谁谁谁谁谁谁来抢救我，别人都不相信，说你怎么可能？所以你根本就没看见嘛。他说我知道谁谁谁带着什么领带，头上什么发卡，全都说得一清二楚，他是全看见，完全看。尤其其中当时罗宾是抢救一个73岁的一个老绅士，非常有钱的，抢救过来又死过去，抢救过来死过去，一共6次反复。他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请别的医生来帮忙。他怕别的医生说那什么时候是头啊？对吧？他就说没办法，他没关系，让我们再踹一次。如果这一次再不行了，我们就放弃了。他就想医生别你别担心，你来再抢救一次，不行就算了。结果后来他非常后悔说过这一句话，为什么？所以老绅士醒来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你说什么刚才？你我们放弃，你抢救的是我，你怎么能放弃啊？这罗宾斯讲他当时完全死了，他怎么都听得一清二楚，一点都没有。所以罗宾斯写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是罗宾斯从小跟着家庭受洗，但是后来事业成功以后也就不读经，不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那天以后他自己回家以后非常害怕，他写的非常形象，他翻了半天把圣经找出来，把上面的灰尘弹掉，开始翻读圣经关于天堂地狱的描写，啊，越读越觉得真实，最后他就非常有意识的注意去收集这个资料，最后写成这一本书。他曾经还到我们克利夫兰教会去做过亲自的问讲，所以我读了他的书以后，我是就觉得罗宾斯这样，他有这样的名义，有这样的地位，而且书中写的非常的朴实，前面还有很多抢救的知识啊，如果遇见人休克、溺水或者心脏病突发，应该是怎么样的抢救？而且很重要的是，口对口呼吸，一定要把舌头拉住，因为人在这个时候舌头都往外缩，一下把气管堵住，所以你再呼吸都没用，一定要想办法把舌头给它拽出，啊，非常重要的一条。如果以后你们遇见这事儿也是这样，一定要把舌头给它首先给它拽出，否则的话根本没办法。他写的很多非常朴实，他作为这样有名的一个全国有名的心脏科权威，我想他不会再去说一些。编造一些故事来获取什么名誉地位，他因为他有足够的名誉地位，但是如果你相信他的话，那怎么样？ 那临界就是真的，那就把我们逼到无法再后退的地步。你再不能说信者有不信者无，不行。如果临界真的存在，那么它是神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佐证。为什么过去我们往往不能够不承认灵性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就眼看不见手摸不到，神也可能是存在，是。所以过去我们一直讲是唯物论、唯心论，基督教的信仰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因为基督教信仰不是从心里边出了一个概念，而是客观有个实体。而基督教信仰也不光是在物质世界打圈的，而是它也在灵界也看到了。所以有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唯实的，实实在在，既有物质世界又有灵性世界。所以这样的事情，恐怕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从你自己或自己的长辈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灵界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今天美国的像巫术协会啊，很多人借着交鬼，他可以做一些算命的，或者碟仙，大家都知道，鸡童啊，大家都有，都是有些灵哈、啊，在就是鬼魂附身，他能够借着鬼魂，因为大家知道圣经里边讲的这种鬼是堕落的天使，啊，所以他们的时空恐怕比我们要稍微要大一点，所以他可以往前往后能知道的稍微多一点，所以有人就借着交鬼，让鬼的魂上身，然后替人算命，开始交还很顺利。你请他来，不请他就不让他就走了，到最后他上身就不走。很多这样的例子，最后搞得实在没有办法，最后信了主耶稣才把鬼赶出去啊。这样的例子如果大家去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书，美国的像这样的心灵协会组织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啊。所以这灵界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事。同时大家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是远离故乡到美国来求学，现在你可能觉得好一点，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心里很害怕的啊。尤其像我是从北京来，那当时中美之间的交往还不是很多，所以开始我是很有顾虑，就是我是在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且两个国家的关系过去不是很好，那我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和美国人相处得好呢？因为你整个很多观念都不一样啊，开始有些担心。可是后来一来以后马上觉得这个担心是多余。为什么？虽然大家的有些价值观念或者有些观念不一样，但是基本的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啊，一样的尊重什么厌恶什么，完全是一样。当时我就一直解不开，就中美之间在地理上在社会制度上隔绝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普遍？大家一直说良心，人都有良心啊，人在死的时候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或者他要受到一些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会受到内心的一种谴责啊，觉得很内疚啊，很内疚。唐崇云牧师曾经他就讲过一个故事，他是讲到澳洲澳大利亚，就是有一对夫妇啊，就是因为一次吵架，这丈夫一气之下把妻子杀了，杀完以后最后怕人发现，最后就尸检剁成一块一块然后扔了，然后一下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然后重新开始。最后25年以后，他事业有成，家庭也很好，被当地评为模范家庭。但是有一天突然丈夫找不着，这妻子到处找找不着，就后来当地的公安机关来电话说你的丈夫在这儿，就赶紧到医院一看，到这一看他丈夫在监狱里，一问怎么，他丈夫就自首去了。他丈夫当着他的面把25年以前怎么把他前妻杀的事一一的对他的妻子讲。他说25年来我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虽然我知道我自首以后一定会受到非常重的处罚，但是我全认了。因为他说如果我不坦白自新的话，那我的精神就会崩塌。所以这是一种什么的力量，这让大家有一种共同的道德力和良心呢？过去一直说不清良心啊，你到时候跟人吵架，你有没有良心？对方会说，你说良心多少钱一斤，你让我看看我就信了啊。你也说不出来良心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一读圣经答案全都有啊。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啊，是人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所以让神的律法写在心上以后，让你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是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有个共同的道理，而且人类有共同的良心，所以这答案就全都清楚，就是在这儿。所以 你通过神的普通启示，神的特殊启示，灵界的存在，道德力的存在，你明明看见整个万物之中，冥冥之中一定有个超然的造物的，有他的主宰，否则世界不可能是这样啊，不可能是这样。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能信呢？我们是受到很多思想的影响啊，一点就是所谓的理性至上或者科学至上啊，我们要用我们的理念来判断，要我看这东西合理不合理，如果我认为合理我就接受，不认为不合理我就不接受。实际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啊。曾经有人就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其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的理性非常有限。我们一个人的人生，面对浩瀚的宇宙，面对知识爆炸的今天，你能有多少知识，有多少理智？何况我们人在犯罪以后，我们的理智往往有时候被歪曲啊。有人说人是合理性的动物，为什么？说你不管做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找出个理由为你的事儿辩护，你明明知道这个错了，你一定要找词儿为他辩护，这也是你理性在作怪。所以理性有时候也是肤浅的，也是偏激的，何况我们理性是非常有限。你想想我们在座的能活多少岁数？70岁、80岁，就算100岁，掐头去尾，把年幼的时候去掉，把年老的时候去掉，你真正能够精力旺盛的去思考去学习的机会也就是40-50年。这40-50年当中，抛弃睡觉的时候，抛弃别的娱乐，吃饭的时候，你真正用在你的专业上有20年、30年，恐怕了不起。可是你说你这20-30年你就能够接触多少领域，你能看多少书，你能知道多少书？在这时候我们要说一定要用我们理性来衡量，觉得显得是确实是有句自不量力，可往往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骄傲。你现在知识的爆炸，你不是说隔行如隔山，不同的专业，你就同一个专业不同的领域你都听不懂啊，很多专业报告都是一些这个缩写的名词，专用名词你根本听不懂啊，就现在知识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说我们的科学也是这样，科学不是万能的，我在第三点还要讲，是很有限的。科学是重要的，但是不是万能，不是认识真理的唯一的途径，是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我们过去的理智就是一直认为啊，信神就是迷信，就是无知啊，不信神才是高级的。过去人对原始自然现象的崇拜确实是一种迷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信，他就去拜他，是一种迷信，不知道为什么要相信就叫迷信。那确实是对的，人当时从过去对山神水神的崇拜转变到不崇拜他们，这是一个认识的进步。但是你能不能说因为我不拜山神水神，连真正造自然界的这个造物主我也把它否定了？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好，所以过去由于科技的发展，是人们从过去对自然现象的崇拜转变到要对这个创造自然的造物主的崇拜，这是一个科学的进步，认识的提高。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有人曾经对自然现象崇拜，我们今天否认了这种崇拜，同时我们把这个对真神的崇拜也丢掉。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跟我们并不是我们过去反对那种迷信，今天我们重新回到迷信，不是这样。我们的认识是在所谓的螺旋式的这样上升的，并不是回到原点，啊，不是原点。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理性上很重要的一个障碍。而且我们一定注意要谦卑下来，我这几年学到的功课就是这样，谦卑。你不谦卑你就认识不到啊。西方有一句话，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啊，你要认识什么，站在神的下边，因为神很高啊，你去平视俯视你找不着。苏联的第一个宇航员上天以后马上下来问他找到什么，他没有，我们到处看找不到，因为神在上边你找不着。我们一定要很谦卑的恭敬的仰望他，你才能找到。所以我们很多人另外就受到所谓科学主义的影响，我后边还要讲，今天没有时间，就一切拿出实证。你不是有什么拿出证据来让我看一下，让我证明一下，你证明给我看一下，我就相信。实际大家知道神是不可能被证明的，为什么？因为你要证明一个东西有个公理很重要的，证明者一定要大于或者等于被证明者，你才能证明它。如果被证明的东西比你还要大，你怎么能证明它？神太高了，你证明不了啊，证明不了。何况你说没有神， 今天很多人拿出证据，我可以反问你一句，你说没有神，你给我证明一下没有神。你能拿出证什么证据的时候没有神？你把宇宙间都彻透了吗？你怎么知道没有神？你只能说我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手摸不见，所以我说没有神。实际这个论点是我们大家都很否定的。就像一个人，我闭着眼睛，我说我看不见他，他就不在啊，那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很多人就说在自然科学已经有很高的造诣，可是在神学上，在灵性上却是这样物质的。所以我们一直也就是要神来开我们的心眼。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是真正有此啊，过去牧师来传达我就这样，最后一句话就是你给我证明一下，人家马上就走。我以为他辩不过我，是人家觉得你火候差得远，不够，不能证明。实际现在看得很清楚，你证明没有神更加困难，你拿不出证据来。你拿出什么证据来？你说没有神，你说宇宙就是这样无始无终的就自由拥有的，这个都是站不住的。现在大爆炸理论，我今天可能还要后边还要讲，已经证明很多人现在相信大爆炸理论，那就说明在大爆炸以前没有宇宙，宇宙是从大爆炸以后开始，那说明宇宙有个开始，它就不是无限的，不是永恒的。而且你从哲学上讲也是讲不通的，你说的过去是无限的，如果过去真是无限，它怎么能够进到今天呢？进到今天过去就结束了，它就不是无限的，是吧？所以从哲学上讲也是讲不通的。所以包括达尔文的非常卖力的一个赫胥黎，他自己也讲，他说从纯哲学的观点来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以无神论自居，无神论者自居，这个是过去一些认识上的偏见。我们以为无神论才和高级的教育相称，这实际是不是一样的？不是一样的啊。我们之所以是无神论者，今天没有很多人够这个资格，我本人也是。所谓的无神论者，你必须要对无神论、有神论都加过加以研究比较，最后你认为无神更有道理，这就叫无神论者。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不相信有神，你多少人是这样做过研究的？你只不过是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因为说无神，所以你就认为无神。你要真是要坚持你的无神论，当然可以，那希望你能够把有神论也来研究一下，看看无神论怎么讲，有神论怎么讲，你比较一下，鉴别一下，最后你才去下去了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对这神的问题能够更加思考啊，更加思考。像龙保罗讲的，已经是显明在我们心中无可推诿，但是有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理智，一定要去否认这个神，那是不行的。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只好听到这个下一次呢，我想是这样子，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在讲的当中，你可以写一个纸条然后递上了，然后我可以把问题集中一下然后回答大家，然后今天每天下午，今天和明天下午还要回答问题的时间，好不好？